好，我们请打开今天新闻到的重要新闻，在启示录第23，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启示录21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23:1，我又发现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们说：“都成了，我是阿法拉，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得胜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就遭在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说：“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好，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请新上道的正道求。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啊，
我们这个系列的讲道是讲到我们的主导文。主导文啊，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在念哈，我们也都是用主导文来祷告。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主导文的由来啊，为什么要主导文啊？那我们也讲到第一节主导文的第一节。啊，是什么？大家还可以背吗？我们什么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的父，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而且他是为圣的，因为他的圣洁成为我们。在这世上的行事为人的一个力量，那这个是一个啊，我们上礼拜啊，我们在强调的，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跟我们这位父的关系，我们再来读这个啊主导文，我们用主导文祷告，那才有意思，对不对？如果我们就成为一个口头禅啊，跟人家表示我们会背这个啊，那这个并不能够加添你什么。若是我们不思想。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第二节呢，我们就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两天我们知道教宗过世，现在他们正在从10几位的这个红衣主教里面要选出新的教宗啊。那我们可以期待会有一番的这个挣扎，跟一番的祷告。跟一番的这个我们来讲，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要来思想谁是最适合的，谁是最适合的。那有些人就会开始认为说，哦，这是一个权力的斗争啊。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教宗洛望保禄2世，他在这个世上有20几年、25年左右的这个教宗的生命，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个是每一个在神面前明白神旨意的人的一个，不只是祷告，而更是一个他身上的一个责任。尤其是教宗这样的职位，他的责任更是要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知道，当第二次的梵蒂冈会议之后，整个天主教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这个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它所产生的一个对天主教的改革，跟天主教与基督教与整个世界的一个关系的变化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不再强调教宗自己的权力的高超跟绝对。好，这个是大家对这个罗旺保禄二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肯定，认为说他开始认为什么一件啊，他开始认为你高抬自己的权力，你只是把自己更加的孤立。因为过去天主教被人家攻击，被人家排斥，为什么？因为开始他说玛利亚已经无罪，而且这样，而且好像耶稣一样升天，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就是因为有几个人，他们看到异象，他们看做了一些梦，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当做一个教义来传述。第二，他更强调了教皇无误论，在他过去的教皇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教皇无误，也就是说，教皇所讲的话是没有错的。那当然，他们讲得很谦虚，他说这个没有错，并不表示说不可能会有人为的错误，而是说当他要讲出这件事情来的时候呢，神会与他同在，而且会让他这个所发表的以教宗的名义所发表的这个预言或者旨意是不会有错的，是完全能够表达神的心意。所以这一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把人跟神这样等量齐观，所以这件事情也造成许多的宗教界的人士对他的攻击。所以这个之后，教皇的权力就慢慢慢慢的萎缩。可是到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后，他们不是说取消这些事情，是不再谈这些事情，然后多谈些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的这个从事务性的角度，从和平的角度，从这个全世界彼此能够合作的议题上面，我们来看。所以我们知道他所推动的人权的问题，他所推动的这个对一些弱势团体的一些照顾，他所推动的对很多的这个政治压迫上面的一种的关怀，以至于让许多的人权不好的这个国家呢，他们开始慢慢的不敢在国内逼迫他们自己人民，这些都是他很大的一个贡献。好像他已经往这个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方向来走，是不是？可是今天其实这本来不是我重点，可是刚好遇到这件事情，我就把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是应该在这个时候是值得分享的，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整个的西方的宗教跟道德走向了所谓后现代的时候，所谓后现代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后现代？简单讲，后现代就是一种的观念，就是说在现代之后。那现代的观念是什么呢？所谓现代就是从这个文艺复兴之后，或者说从这个开明时代之后呢，开始有一个口号，就是什么？人定胜天，对不对？人定胜天，我们人只要努力，我们就能够这样把很多事情都，广东话说什么？搞定了啊，把很多事情都这样都可以搞定啊，只要我们大家合作。可是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事情就破灭了。今天联合国就是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但不能够把事情搞定，更是这样让它复杂化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象征。所以什么叫后现代？后现代就是说人对人已经失望了，人对人失望了，所以开始很多人就转向要寻求一个所谓的超 超越的人自我的超越，人自我超越。好，所以后现代的重点是什么？自我超越。自我超越一个很重要就是再重新的寻求神哦。可是我们知道后现代没有这么单纯，他们不是就回到我们讲的基督教的神的面前，或是说好我们说天主教的神，或者说犹太教的这个单一的神，不，他们就开始寻求很多的超灵经验，他们就开始寻求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不是自己的，可是呢是从外面来帮助的这样的经验。所以呢有打坐，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超灵验的这种默想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很容易的你就可以看到啊，你四周会可能就有一些人，他们可以告诉你他有灵魂出窍的经验了、啊、他们有这些一些从中国角度来讲就是说一个特异功能呢 啊好像很普遍的。现在这个就是后现代的一个现象。那教宗他所代表的是什么？他所代表就是说，好，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个控制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来寻求一些呢大家共同的最大公约数。这个公约数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的也是我需要的，所以在和平的议题上面大家都需要。今天为什么会有打仗？这打仗的原因很可能是宗教的，很可能是政治的，很可能是经济的，很可能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仇恨，这些的问题可以借着这个教宗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做一个解决。因为呢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这个世界总要有一个中间立场的人。所以教宗洛万保禄二世他看到这个，所以他就往这个方向来走，他用一个中立的态度，他希望他能够扮演一个讲不好听的好像一个神的角色，在中间做仲裁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他在这方面对世人是有贡献的。所以今天你看全世界人都在纪念他。你可以看到这些跳出来的宗教的所谓的领袖大部分是哪一种人呢？就是扩文扩，就是爱好和平的。所以今天的世界，和平这个字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你不讲和平你就失去了所谓的能够成为好像领袖这样的地位的人。你一讲说一些我跟你之间的不一样，你就会被我们从政治角度说被抹黑，或是被孤立，成为一个怎样一个不能够容纳别人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世界形势是这样，整个世界形势是这样。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批评的声音出来，几乎没有一个异议的声音出来，对不对？有没有人听到一些对教宗不好的声音？至少目前我从昨天晚上开始注意到今天早上听收音机好像没有听到，好像没有听到。我们不是在讲说哦，这个时候我们故意要来贬低他，不是的。今天我们要来看到一件事情是，到底启示录里面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若是能够在今天实现，是不是大家都很高兴呢？可是我们如果好好看启示录二十一章是什么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呢？如果里面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大标题，它叫做什么？新天什么？新地。啊，新天新地什么时候会来啊？大家注意，新天新地什么时候来？是这个世界的国度要被怎样完全毁灭之后，新天新地才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国度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它提早来到的时候，你要小心。这个里面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敌基督。敌基督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来用一个和平的条约来绑住每一个人，然后等到他确定的能够抓到这样一个权力的时候，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这个人就要反目成仇，就要怎样借着他所壮大的势力来控制全世界。这个人就是敌基督。敌基督是会很像基督，不要以为你可以分辨 弟兄姐妹们，你错了，我自己觉得我没有这种能力的分辨，如果我不借着圣经的教导，我没办法分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圣经，圣经告诉我们第基督他要做的事情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每一件事情圣经所讲的，在敌基督这个人的身上，或是一个势力的身上，都要一一的应验，你才能够讲说这就是那最后的敌基督。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从约翰的时代就告诉我们敌基督已经来了，所以敌基督一直在教会历史里面是扮演了一种反基督的势力。可是这个敌基督在圣经里面的原文里面又讲到说他是特定的那位敌基督，所以呢我们又知道最后有一个要出来做总结的，这一个人一定要出来来做这样一个总结，这个人的身上是整个启示录所讲的一定要一一的兑现。好，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国度乃是在这个敌基督之后，神毁灭了这个敌基督所带领出来这样一个所谓的政治的结合，然后呢然后才耶稣基督自己以弥赛亚的身份降临，然后怎样，然后统治这个啊这个世界一千年，然后才进入了这个新天新地。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们才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风景，才有一个这样神的国度是那个时候才来。所以我们要有耐心，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基督徒，若你认为认识耶稣了，你走入教会了，你的生活就一切就顺利了，原谅我这样讲，我信主30几年，我没有这么乐观。我相信只要我们在座的信主超过10年的，你都知道你信耶稣之后事情并没有就这样一切顺利，是不是？可是为什么你还坐在这里，为什么你还在这个地方来信靠这位神呢？因为讲不好听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取代。你觉得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完全得到好像应许的平安，可是你在其他地方可以得到吗？自然也是得不到。可是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一定要来到，所以我们是按照盼望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得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若是我们基督徒是盼望今生的，那我们就比这样世人就更加的什么可怜了，因为他们所盼望，他们可以全力的去追求，而我们基督徒不敢去有一个捆绑好像是这样子。事实上你错了，你如果反过来看的话，你就知道他们去追求他们的方向，他们就走向灭亡。可是弟兄姐妹们，你在神的面前你忍耐，你等候神的应许必然来到，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周报上面，我们的信息的摘要里面，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0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国是什么？弥赛亚不是中国人的一个名词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基督教以前，你如果是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了，你找不到弥赛亚这三个字，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重新的来明白，中国人谦虚一点来明白什么叫弥赛亚，要从那犹太人他们来认识。犹太人他们盼望弥赛亚来到，他们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他们认为一定会来，弥赛亚一定会来的，因为这是神对他们应许的，这是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盼望的。从摩西的时代，摩西说神要跟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要带领你们而且要赐给你们永远的国度。然后呢，当大卫兴起的时候，神也说怎样，有一个耶稣的根要好像一个枝条要发出这个要存到永永远远。 所以大卫就成为这个弥赛亚国度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所以这个在犹太人的心中知道的，他们知道大卫国度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有一天神要完全的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所以他们要等弥赛亚的国度一定要来，可是什么时候来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今天我们看到过去我们有似是非非的啊，在2000年之前啊，大概快要逼近2000年的那5年之间，哇，到处都讲说这个时候来，那个时候来，哇，很多人，对不对？结果到今天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是对的，这是为什么？因为什么时候来，没有人能够知道。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已经讲清楚的。可是犹太人、基督徒，甚至于回教徒，都在等，都在等，等他们的神要来讲，要来重新的拯救他们。好，所以我们要来观察什么？犹太人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他们的观念是怎样？他们是怎么去了解？他们有三种不同的国度观。第一个就是天上的国度，天上的国度就是说现在在天上，神在天上统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对这个世界观，他们有分成两个的，啊，就是天上的、地上的，这是很清楚。所以天上的国度呢，就是说神的旨意能够全然被实行的。他说一，在那地方就每一个人都一；在说二，在那地方就会产生他说二的一个果效。这就是天上的国度。可是地上的国度是怎样呢？很显然的，很显然的，上帝说一，啊，很多人就这样就说二，啊，上帝说东，很多人就这样就向西。但是不要忘记了，我这边特别讲到说，不被全然执行，意思就是说什么？神有时候会 interrupt， 有时候会进到我们的这个世界的国度上面来，怎样来做一些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教会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神的作为，对不对？我们放开圣经旧约的历史，有许多神的作为。新约里面呢，也有许多神的作为。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教会历史，2000年的教会历史，也有许许多多神的作为，尤其是每一次大逼迫的时候，那个作为就很明显出来。当我到中国去，在东北认识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什么？他说，在大概25年前，每一天都有上百的人排队要来见他。哇，他这个很厉害啊！而且这上百的人都是从全国各地啊，坐火车慕名而来。为什么？因为神很明显的给他有治病的恩赐，他每一次按所在人的身上，那个人就好了。甚至于呢，有一次在他们邻居有一个人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扶到他面前来，他一按手，这个人就复活了。哇，名声大噪。可是当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去他们当中做培训的时候，他很谦卑地告诉我，他说这个能力已经完全离开我了。所以今天我是啊无名小卒，可是呢，他今天他爱神比25年前更火热，更火热。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做，可是他要去支持那些可以做的人来训练他们的下一代。所以当我们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受到非常大的礼遇。其实他是一个老弟兄，他其实有很大的恩赐，可是我们是很年轻，在他面前好像是没什么。可是他在我们，他真的是接待我们，他真的是服侍我们，为我们烧洗澡水啊，为我们准备三餐，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在那地方做教导的工作。你可以感受到这一些人，他们对神的国度是有一个盼望，可是呢，他们也知道神的旨意可以在他需要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呢能够来实行。可是当不需要的时候，他也可以收回。这就是呢，神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呢，虽然不被全然执行，可是呢，他要 他要来做说也还是可以做，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地上世界也是属于神的，只是暂时在暂时他可能交给撒旦来管理。再来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国度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地上，然后呢神的旨意要全然实行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千禧年要来到，很可能，我只能讲说很可能，就是这千禧年的里面，就是所谓的弥赛亚国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个三种的三层的国度观啊，我们要来明白神如何在这三重国度观里面来显出自己，能够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一天我们都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像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换成这个啊日光节约时间，对不对？啊，今天很少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等一下才会来哈。啊，平常这边还会坐一些人，今天这边啊，我们看到这个啊闵世贤弟兄今天来，他很孤单哈，就坐在他们夫妻坐在那里。平常那边旁边都有人会陪你的，可是今天很可能啊，他们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些人走了啊。当然，这个啊换成这个节约时间还好一点了哈，你晚一点来还可以看到人啊。如果是冬令时间的时候了，你早一点来哈，没有人啊。而且，哎，是不是大家都被提的哈？是不是啊？只有我一个人被留下来了？哎，也是一个很值得检讨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这进入弥赛亚国度之前，有一个教会被提，有一个教会被提。圣经里面怎么跟我们讲？我们在星期五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个被提的程序是这样子的，那些已经死了的圣徒他们要先复活啊，然后在空中我们呢这些还活着的圣徒要在空中与主相会，跟这些已经死的圣徒。所以如果你的啊信主的亲人啊，有一天他会在哪，在空中来欢迎你，因为他们要先复活，他们要先复活。这个是一个何等美丽的一个景象，圣经确确实实这样来应许我们。当然我们如果早一点被主接去啊，我们要先复活啊，那也是很美啊。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来迎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犹太人就没有得到这样大的启示。这个启示是完全是给基督徒的，因为这个启示是在保罗里面，也是在约翰里面才启示出来的。犹太人不相信这个，可是犹太人仍然相信有一个弥赛亚国度要来。好，那我们就要讲弥赛亚国度是不是就是神的国度呢？弟兄姐妹们，不是的。我们刚才所念的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那不是弥赛亚国度，那是神的国度。好，那是神的国，也就是说进入到那个新天新地永永远远。弥赛亚国度还是一个过渡的国度，是一个一千年的千禧年的国度。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的国度的降临是要借着弥赛亚国度的来到而临到我们的，也就是说要先有一阵子在这地上神的旨意能够完全实行，来怎样来 practice 啊，来练习，来让我们这一些信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来练习一下，到天上如何成为一个君王的身份，跟我们的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神一同掌管这个宇宙。在那地方我们要来练习如何在天上来敬拜神，在那地方我们要练习神会按照我们恩赐的大小来给我们一些的交代，让我们能够来看我们怎么管理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本来是在亚当的时代他们可以管理的，后来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能力。如果今天他要重新把这个管理的能力给我们，所以你今天呢，你不要以为你是公司的 CEO 你就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弟兄姐妹们，神要给你更大的能力啊，让你管理 你今天只能够在表面上管理，用薪水来控制人啊，用一些所谓的领导统御来控制他们。不，上帝要我们基督徒管理，是好像耶稣基督在管理我们这样的管理。耶稣基督怎么管理我们呢？是进到我们内心里面。他说：“我的国度不在这世上，是在你们的心里。”所以呢，我们要练习如何来管理，来变成我们弟兄姐妹那个心灵的一个牧者。啊，教会其实也是开始让我们来练习这些事情的，不是吗？啊，我们的关怀的工作，我们关怀什么？我们除了关怀这个人生病，关怀这个人这个啊，可能失业，很可能啊，家里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以外，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若我们不能够进到他的内心里面去关心他的时候，你的关怀施工是失败的，不是吗？所以我们要明白，弥赛亚的来临只是让我们练习，练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管理者，真正的管理者。基督就是弥赛亚，他的国已经进到人间了。耶稣自己讲了，他说：“我的国已经来到了，就在你们的心里。”所以现在讲了说，这个弥赛亚国度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开始的。可是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呢？要到新天新地来之前，会有一个结束，然后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好一个我们叫做 transition period， 就是一个过渡的时期。过渡的时期，你要从两个角度来看。过渡的时期呢，会碰到许多应该做而大家没有做的事情，所以你会很 frustrate， 会很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一个有心想要来做事情的人，到最后都会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子啊，应该这样，可是怎么变这样？这个人应该要得救之后就应该要长进，长进之后就应该要热心，热心之后就应该要这样好好的服侍神的，可是为什么不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种过渡的时期，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现象。可是有一天我们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个现象就会消失啊。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弥赛亚国度现在就来到，一直到那个时候才结束。在他国中的人，好，注意哦，在他国中的人，谁是他国中的人呢？因为就是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讲？当他在一个聚会当中，然后啊，他的门徒跑来跟他讲说：“哎，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在外面等你呢，然后在找你啊。”啊，耶稣怎么讲？就讲说：“谁是我的母亲啊？谁是我的兄弟啊？凡遵行我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弟兄姐妹们，遵行什么旨意？所以今天我们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在这个教会最大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可是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之前，你要什么？明白神的旨意。再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很简单，若你不看圣经，你凭你自己的冲动，你凭你自己的经验，你凭你自己的意识，你凭你自己从这世上所收集到的一些所谓的知识，一些的所谓的智慧，弟兄姐妹们，那不是神的旨意。就算今天的教宗大家对他的诠释，当然很可能对教宗是不公平的。我们不知道教宗他真正内心里面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可是今天大家把他定义为他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和平的爱好者，他是一个人权主义者。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这些在神的面前很可能没有什么价值。若是他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教宗要拿什么来面对救我们的主。因为耶稣基督明明地告诉我们，这个大使命是什么？大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凡我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整个的话语里面就是讲到说什么？就是 让人成为神的门徒。什么叫做神的门徒？什么叫基督的门徒？就是让他能够管理遵行他旨意的人，很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的国度，或者说弥赛亚国度已经来到，来到哪里？看起来这世界好像并没有遵行他的旨意啊，在那一些好像我们看不到的，不是这个世界政权可以管理得到的那个，那一些属于他的这些门徒的心中，因为这些人是遵行他旨意的，这些人是遵行他旨意的。所以基督今天预备我们，预备我们这些人，不是这个建筑，不是这一些的座位，也不是这个地毯，来定义我们是基督徒。不，定义我们是基督徒的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遵行他的旨意，我们没有尊他为主，尊他为王。然后呢，他要预备我们，预备我们的，从身心灵来预备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可以迎娶的心腹。有一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他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中的男士们，你是不是很希望你在迎娶你的妻子的时候，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当然，当然。若是不是的，我们也不用太苛责啊。我们求神怜悯，或许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我们还可以彼此相爱。但是我们的基督，我们的基督他可以做得到，他要预备我们，预备我们，把我们的身上的罪全部洗净，然后怎样称义，然后成圣，然后有一天在神的面前，当他来迎娶我们的时候，怎样？神在背后讲说：“这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我的儿子可以迎娶他，进到我的荣耀里面来，进到我的家中。”我们以整个教会，弟兄姐妹们，这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圣洁，是整个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因为每一次在讲到迎娶的时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是一个怎样？整个教会，整个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只是说啊，我自己得救就好了，我自己成圣就好了。不，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往这个成圣、得救成圣的道路来走。然后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若我们之间还有嫌隙，若我们之间还有不和睦，若我们之间还有不讨神喜悦、不遵行神旨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就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可以让神来迎娶。可是你可以看到，当然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挑战很大啊！啊，这怎么可能？弟兄姐妹们，在人不行，在神这样，凡事都能。若是我们就可以做到，不需要上帝，不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不是吗？所以不要看你自己，弟兄姐妹们，我若看我自己，我对教会很失望，对我自己很失望，所以我就对教会很失望。可是我若看到神的应许，看到神要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情，我们就得到激励，不是吗？我们就知道那祷告的重要，我们就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与他亲近的重要。因为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我们才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被他来迎娶。所以请问你是不是预备好？请问你是不是已经承认他是你个人的救主？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已经承认他是你个人的救主，你遵行他旨意了没有？你明白他旨意了没有？你有没有每天好好的读经祷告呢？弟兄姐妹们，你每一天读经祷告，我不知道你花多少时间，是不够的，不够的啊。有些人读了20遍圣经都还觉得他对圣经很多地方还不能够了解。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一样的进度，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谦虚一点吧，谦虚一点吧。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对神的旨意已经知道了， 我有个弟兄，他的圣经已经上面一层很厚的灰，可是我跟他谈到圣经的时候，他说：“哎，我知道，你不要跟我讲了，我从小就是基督徒的。”当我跟他谈到，不管是福音书里面的，或是启示录里面的，他说：“不需要知道这么详细嘛，啊，我只要知道耶稣这个人就可以了，我知道他为我钉十字架就好了。”我说：“他为你钉十字架，你怎么这么肯定他为你钉十字架呢？”他说：“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说：“圣经有讲说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耶稣替他钉十字架吗？”弟兄姐妹们，谦虚一点吧。神的旨意是可以寻求的，因为他自己讲，寻找的人就寻见，叩门的给他开门。今天神如果向你说话，他要你预备你自己。你还没有信他的，我巴不得你今天能够做一个决定来相信他。若是你已经相信他的，我巴不得你真的是谦虚来寻求他的旨意，来遵循他的旨意。这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神的国度今天在我们当中是畅通无阻的，让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是彼此可以见证的。那我们的教会很可能很小，但是在这个地方却有神满足的心意，却有神满足的心意，因为我们遵循他的旨意，我们渴慕明白他的心意，我们愿意去遵循他教导我们。我们低头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自己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顺服你自己，以至于我们成为你国度里面的一员。那我们真的是没有与这个世界认同，我们没有被这世界所讲的一切事情的来好像来规范我们，我们就失去了来跟随你的方向。我们巴不得教宗他现在在你们面前，他能够被你来称赞，我们巴不得他所做的工作不只是在给这个世界一个和平的假象，而是真正的他所影响的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真的是能够与你个人发生亲密的关系，而你的旨意也能够行在这些人的心中，以至于他在你面前，哦主啊，他现在能够接受你的称赞，接受你的奖赏，因为你自己使用了他。主，我们知道判断人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政权，也不是众人的口，判断众人的乃是我们的神，乃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让我们警醒来度日，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让我们唯一单单的讨我们上帝的喜悦。我们求你自己来保守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真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非常谢谢今天早晨我们到来这样的讲解，我们国度这里有门各位弟兄姐妹借着这样一个信息，那么从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站立来唱可以诗第216首，第216